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新约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四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听众朋友，这些经文啊，让我们好好的学习其中属灵的意义。这里说到，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我们要凡事要规规矩矩的行，不要像一群胡闹的小孩子一样，在属灵里面是一个小孩子，跑来跑去。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他们是属肉体的，也说到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是在基督里是个婴孩。那这一次是非常啊令人羞耻的，我们应该长大成人。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说到，不要被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听众朋友，你要特别注意，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些比喻啊，一个就是要清楚的凸显一个神的真理。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继续像婴孩一样的话，就会有危险了，有属灵上的危险了。比方说，你不会让一个小婴孩来开飞机吧？会不会？不会吧？小孩让小孩子开飞机，飞机就会坠机的。如果让小孩子驾一艘大船的话，这个船一定会危险，会沉在无边的大海里面，会毫无方向的，这个船就会飘来飘去的。小孩子会使这个船迷失了方向，这个是神儿女做神儿女的状况。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听众朋友，那就太可怕了。那保罗他又设了另外一个比喻，说不要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在比喻说把一个小孩子送到赌场当中，他一定会上当，被职业赌徒就会欺骗他。所以感谢神啊，耶稣基督给教会的信徒有不同的恩赐，目的在哪里呢？基督徒领受神给我们的不同的恩赐，是要让信徒渐渐的长大成熟啊。听众朋友，我们要长大成熟，不要再做小婴孩的。那么我再做一个比喻，说教师啊，圣经的教师就像一个小儿科医生，有点像这个小儿科医师。我有时候会这样说，我自己就像一个小儿科的医师，可是我不想做一个妇产科的医师。妇产科的医师呢，就是要替妇人接生的，把这个小孩子生到世界上来，所以他要半夜起床啊，做接生的工作。那么后来这个小婴儿就出生了，感谢神，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那么他会把这个小婴儿交给小儿科医师来照顾。小儿科的医师是什么呢？小儿科的医师是要确定这个小婴儿能够健康的成长，慢慢的长大成人。听众朋友，我做这样的比喻，在我自己的服事当中，我自己有点像一个小儿科的医师。我觉得神呼召我是做一个小儿科的医师，就是要喂养圣徒，就是喂养这些年轻的基督徒，使他们能够长大成人。听众朋友，也许神也呼给你这样的侍奉，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在灵命上成长，长大成人。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十六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听众朋友，以弗所书第四章这两节经文也是非常的重要，让我们学习当中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信徒基督徒不应该永远做一个小孩子不长进，而是要借由用爱心说诚实话，借着说诚实话就能够使我们在灵命上凡事能够长进， 作为一个基督徒，当然要在神的爱当中遵守真理，他必须要爱真理，要活出真理，要说出真理。听众朋友，这是很重要的。基督徒在强调说，他要爱慕神的话，要活出神的话，要传讲神的话。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真理，所以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信徒应该乘着爱之船，我们要航向基督，与基督同行。基督就是我们生命，基督徒生命的指南针，也是一个磁场的一个动力。说到经文，说到连于元首基督，唯有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靠着基督联络的合适。感谢神，我们信徒基督徒是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就好像比喻说，圣经的比喻说像一个身体一样，称为基督的身体，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么身体各部门，身体的各个肢体都从这个头基督来领受基督给我们的命令，我们也领受了灵命属灵的这些养分，慢慢能够成长，应当很和谐的发挥每一个部位的每一个功能，也能够发挥动力，让这个身体属灵的身体在爱里面慢慢的成长更新。听众朋友，你在教会里面啊，不是独来独往的，你是属于基督的身体，就像一个身体里面的一部分，来彼此的供应，在爱中成长，这是一个重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我们继续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到十九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的，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听众朋友，这几节经文也是非常的重要。听众朋友，你已经知道在基督里面的新人的样式是什么。新人当然他要有好的品德，那么这里我们要说到新人有些禁令啊，对于新人、新造的人、新人的样式有些很明显的规范，圣经上的规范。就刚才我们读过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些规范，就是我们信徒生活上要有些禁忌，有些事情你不该做的。虽然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面是有了自由，但是千万不可以滥用自由来犯罪。一个属灵的一个新人，他要有生活上一定有些规范，有些禁忌，他的基督徒的生活的标准跟别人不一样。比方说在圣经里面谈的关于姐妹们可不可以化妆啊，没有关于姐妹们不可以化妆一种禁令。有的人啊，有的姐妹他认为说，女人我们要看这个一个姐妹的化妆，脸上的化妆来判断她是否属灵，从她的化妆可以看得出来。听众朋友，这个不一定能看得出来。那么也有一些姐妹她认为说，她认为一个属灵的一个姐妹她应该是清汤挂面，要从来不化妆的姐妹，看起来啊，这种人应该看起来很不吸引人。那听众朋友，我认为我们基督徒是做姐妹的，或者我们做弟兄的，当然要穿得很整齐，也干干净净的，但是我们也要善用神给我们的资源。所以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要啊化妆把自己弄得啊像花枝招展，好像招牌广告一样，但是我们应该把自己的脸呢弄得干干净净，也可以漂漂亮亮的。但是有些人坚持一些规则啊，一些做法是圣经上没有所规定的。那么我们要特别注意以弗所书第四章，这里却是神对新人新造的人有些禁令的。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哪些事情是神所禁止我们的规条。所以啊，新人我们作为一个在主里面的新人，不是我们可以啊乱七八糟随随便便的或者邋邋遢遢的，不是这个意思。那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的时候，神给他们有给什么禁令，就是有些禁止他们做的。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神给他一些禁令是什么呢？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听众朋友你很熟悉的，神对亚当夏娃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就是一个禁令，就是他不应该做的事情。后来摩西十诫给以色列人的十诫也有很多，在这个十诫里面也有关于不可以做的事情，就是禁令禁止他们做的，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是很多的禁令啊。就是这些禁令其实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所以我们看以弗所里面也看到这些禁令禁止哪些事情不可以做的，所以经文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听众朋友，我们有没有常常胡思乱想，像外邦人一样存虚妄的心？接下来保罗会说到一些比较积极的事情，就说到说基督徒他们行事为人他有积极的一面。保罗现在他描述外邦人跟以弗所书在之前他们还没有信主以前，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以前，他们那个心态是怎么样的。在之前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十二节已经提过他们之前是怎么样的，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十二节提到他们还没有信主以前，他们是远离神，他们是局外人，他们是没有指望，他们是没有神，他们也活在罪恶当中。那今天也是可以说一个不信耶稣的神，一个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世上的人，可以说可以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十二节就是指那些今天啊那些人世上的人一个最好的一个写照。保罗在这里提到外邦人他们做事情他行事为人呢，有四个层面给我们做一个参考。外邦人他什么样子的，那当然说明世上的人他的生命他是虚空的，所以外邦人他的生命是虚空的，他们人生是愚蠢的，没有目的的。所以讲到以弗所书四章十八节说他们是存虚妄的心行事，就是说到外邦人他就存着他的虚空的幻想，他们生命都是幻想，他们以为在活在最终之乐啊，能够满足人的心是虚空的。他们也是被那些不道德的宣传，他们的行为上很可能是非常不道德的，因为他被欺骗的。那么他认为说啊，这样做那些不好的事情不道德的事情，还以为说这是很好的事情。比如说讲今天堕胎的事情，婚姻上堕胎的事情，这也是不好的事情。那么这是世上人他们的行事为人的方式，所以圣经特别强调说他们存着虚妄的心行事，他们人生就是一个虚空的幻想。继续我们继续看十八节，他们心地昏昧，就说他们什么呢，就是他们已经丧失了一个正常的道德价值观啊！这是今天一些不信主的人世上的人他们没有正确的道德价值观。也说继续也说十八节后面说他们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的，都因自己无知，他们是一个无知的人。今天居然在现代人，他说啊，有一个年轻人说他花了钱领了这工资之后，他就把钱一个礼拜就花光光，到那些不好的场合里面过夜，钱花光光，为什么呢？他是好玩找乐子。听众朋友，这不是很悲哀吗？这种人因为他不认识神，他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这样人他是无知的。所以无知的人不但无知，他是心里非常刚硬的。所以以弗所书四章十九节说，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他们活在一个不道德的情况之下，魔鬼让他们会沦落到这种做坏事，做到一个地方啊，做坏事做到他毫无感觉，他们觉得没什么错，已经麻木了。那今天许多人就是活在一种不道德的当中，活在淫乱当中，并且听众朋友要注意，恶性会恶性循环，不道德的事情淫乱的事情它是一种恶性循环，让一个人越陷越深。这个就是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六节，因此神就任凭他们放纵那些可羞耻的情欲。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做基督徒的，神已经给我们新生命，我们要很小心啊，也很小心，因为一不小心我们会落在种种的试探里面，就是放纵我们的情欲。现在我们继续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二十一节，你们学的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感谢神，我们基督徒跟外邦人的生活已经大不同了，因为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如果听众朋友一个人不听从主耶稣的话，主耶稣就不是他的救主，主耶稣也不是他的牧者， 我们做耶稣基督的羊，我们会认得耶稣基督的声音。如果你不听大牧者的声音，那你就不是他的羊。那谁能改变外邦人的老我呢？外邦人他们会改变吗？外邦人他们该怎么做呢？没有方别的路途，唯一个他们要悔改归向耶稣基督，他们要学习听从耶稣基督所吩咐的、所教导的，让他们信主成为主的羊。如果不是主的羊，就不会听主的话。那有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不信啊，什么他都不信，不信圣经，他不同意我的看法。当然他不同意看法的话，我不会生气，因为他本来就是不信主的人，那我何必跟他生气呢？但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就会仰望耶稣基督，就像羊仰望牧羊人一样。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会跟从主耶稣所教导他的话。如果他不信主的人，他不信了，那当然他就是偏行歧路，所以他心里面没有真理，那么他没有真理在他心里面。所以感谢神，我们基督徒就是有大牧人耶稣基督，他引导我们。虽然没有一个人基督徒，没有包括基督徒在内，不能够全然的啊，我们不是说变成一个圣人全然的学习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命，但是听众朋友，主耶稣的生命、主耶稣的作为是我们信徒生活的一个好的榜样。主耶稣是我们的先锋，我们要跟着他走，跟着他行。主耶稣在世上的生活应该作为我们基督徒的榜样。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啊学习耶稣基督他的榜样。那么我们已经经过死亡的门，进到永生里面，已经得到永生。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没有理由继续活在黑暗当中，我们也没有理由成为一个无知人，除了一个盲目的人。听众朋友，你说是不是呢？接下来我们看22到24节，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感谢神啊！这是说到基督徒要脱去，22节说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穿上新人。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就换像换衣服一样，脱掉又脏又臭又旧的衣服，穿上了又干净又好看的新的衣服。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是怎么样一回事的？当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也不是说我们要模仿基督就可以做得到的。因为听众朋友，我们都是蒙了上帝的恩典，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死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就像一个小婴孩一样。我们曾经不会自己穿衣服，基督徒是不能够靠自己来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达到耶稣基督的标准，永远靠自己做不到的。其实去尝试也是没有用，感谢神，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奇妙的救恩。所以在罗马书第6章6节说，我们的旧人已经因着基督的死跟耶稣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啊！感谢神，因为旧人已经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因此我们在圣灵的能力里面已经脱去了旧人，变成一个新人了。当然听众朋友，到现如今我们仍然脱离不了，完全脱离老我，因为我们尚未完全，但是我们不应该不再活在老我里面。换句话说，我们不能让老我旧人来掌控我们的生活，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的性情，也知道圣灵重生的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更新，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感谢神，只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我们已经活在新的性情里面，活在新人里面。所以罗马书是不断告诉我们这个重要的信息。以弗所书第4章24节说，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感谢神，因为基督的义已经归给我们，我们因信称义，使我们有份于主耶稣基督他圣洁的性情。因为我们已经因信称义的，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所以我们在地上的行为应当跟我们的身份能够相称。接下来我们看25到27节，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几节经文，保罗又回到第十七节所提到关于这个基督徒的禁令，有些事情不能做的，要基督徒行事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书以下的部分就也是提到这些禁令。那二十五节说，个人与邻舍说实话，这个是说明这些告诉我们不该做的事情。说到旧人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的，这个旧人指什么呢？就是指我们之前的撒谎的舌头，欺骗人的心，也要把这些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么因为我们曾经啊都是撒谎的人，所以现在我们是一个新人了，我们要说实话。在诗篇116篇11节，大卫说，我曾急促地说，人都是撒谎的，没有错，人都是撒谎的。有位学者他说，他花了很多时间来想这个诗篇116篇11节的话，他仔细想了很久以后，他就明白这些经文的意思，他就同意。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大卫就急促地说话。诗篇116篇11节，大卫说，我曾急促地说话，人都是撒谎。他明白的，人要啊说实话，说实话才能够解决教会许多的问题。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同一个身体，要说实话。接下来我们看26节，不可含怒到日落。那么这里说得很好，保罗吩咐基督徒在某些情况之下，听众朋友，会不会我们会想到说，基督徒在某些情况之下，是不是我们都要保持心情愉快，或者说我们每次在任何情况之下啊，我们都要保持中立？听众朋友，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刚才我们读过说，我们应当斥责那些撒谎的人，斥责那些说闲话的舌头。所以我们基督徒，听众朋友，不应该有苦毒，有苦毒是不对的，基督徒的生命不应该有苦毒。在彼得前书2章1节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恶毒是什么意思呢？也描述成为一个心里面含怒啊，心里面有愤怒。今天一个已经悔改归正的人，就不要常常心里面呢啊有心怀不平啊，怀着苦毒。听众朋友，我们要学习原谅人，不要再去记仇记恨。如果你心里面怀着对别人怀着恨意，心里面恨人的话哈，那么你会使魔鬼有机可乘。所以很多人他心里有障碍，为什么心里有障碍呢？因为他们心里面呢老是记着过去，不能够原谅别人。如果不能够原谅别人的话，听众朋友，就很容易使那个人容易撒谎。听众朋友，我们要学习原谅人，不要不记那个旧恶。当然我们基督徒也是会有时心里面会愤怒啊，曾经主耶稣也会发怒，为什么呢？曾经说的这样一件事情，主耶稣进了会堂里面，看见有一个人，他的有个枯干的手，手是枯干的。为什么耶稣他很感到愤怒呢？因为这是法利赛人设一个诡计，把一个手枯干的人呢、要放在耶稣面前，是要来陷害主耶稣。那么我们看主耶稣怎么样回应这些法利赛人用一个手枯干的人来试探他、陷害他呢？在马可福音3章5节说，主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主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主耶稣是非常不满意对法利赛人他的所作所为，耶稣是非常生气。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啊，神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感谢神。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一定有了新的生命，一定要是非黑白分明啊，不是整天笑嘻嘻的。我们应该痛恨那些撒谎的、说闲话的舌头，要斥责这些人，这是很清楚的。曾经有一件事情啊，也许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我认为这个是一个信徒应该有的态度，一个基督徒应该所做的。曾经有一个管理教会的人，他是教会里面的执事，那么他们教会的问题很多啊，这个教会里面呢常常很多麻烦的问题啊，有苦毒，有彼此争闹啊，就搞小团体啊，常常甚至常常换传道人。 那么这些年来啊，有一位执事在里面，哎，他奇怪，他就是都留在教会里面，他常常不出声音。所以他有个朋友啊，就有一天去探访他，问他说，哎，你怎么能够留在这个教会那么久呢？他这个朋友这个执事怎么回答说，他说，我是一向是保持中立啊，我不出声，我就随便他们嘛。听众朋友，我认为基督徒不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基督徒必须要是非分明，他必须要，因为神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所以基督徒必须要是非分明，能够不是只是保持沉默，应该用爱心说诚实话，基督徒必须要有立场，所以要是非分明。所以那位执事在教会里面，教会里有苦读，有搞小团体在争闹，那么他居然都不出声。听众朋友，这是我认为说他没有是非分明，也是没有立场的人。所以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基督徒归主的人，我们知道圣经耶稣也曾经发怒，是非要分明。所以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等下一次我们继续分享这个题目。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